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就像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不得不开口来颂赞你。当我们听到姊妹的这样的见证，我们就看到你真理，这是叫人得自由的真理。主耶稣对我们的赦罪是有功效的赦罪。我们赞美这个时候在天上被杀的羔羊，犹大的狮子，要来的我们的王。哦，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一样的俯伏在你面前。主，当我们在读过、诵读过一次这个以弗所书的，特别是第一章的上面那一段的时候，主，我们的心真的是俯伏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但愿我们的心跟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有同样的灵的感动，让我们今天晚上存着这样的一个敬畏，而且是敬拜的心，来再一次的进入你的话语，就求你把我们带进真理里面去，让我们得见光，让我们心灵的眼睛可以被打开。哦，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指望，何等的恩典！我们这样感恩不配奉耶稣的名，Amen，Amen。好，我们要从第一章的12节接，我们上次基本上是到12节哈，那前面那一段就是一个敬拜。如果我要给你们一个问题的话，我会问你们说：当你就是如果你的敬拜里面只有颂赞神的话，你会特别有什么会触动你去感恩的？好，那保罗所写的，其实他写的就只有一句话。我上次提到那个分号哈，我没有特别解释哈，可能有人不太理解，因为你们的那个标点符号里面好像没有把这个圣经这一段标出来哈。当然，这个翻译的人本来是没有这些标点符号的，但是翻译的人他懂得原文，所以他用这样的分号来帮助我们。其实他就只有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颂赞那个第一章哈，以弗所书，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然后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这个，让他觉得他需要颂赞神。好，然后呢，往下面每一个分号就带来另外一个，就好像我需要还不够，我要附带再讲这个，然后再下去又附带再讲这个，所以从当然，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他是写给谁的？我们讲过了，是这个圣徒是有忠心的人。那当他把这个写书信的问候语、恩惠、平安来先赐福他们之后，他马上进入敬拜。你会发现在以弗所书里面哈，他等一下就充满着对神的敬拜，等一下会有祷告，等一下就有对人的一个教导。所以基本上这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这次以弗所书我给他一个大题目哈，一个大题叫做活过来的人生意象。什么叫做活过来？那么我的取这样的一个大题是从第二章的第一节那里提到，我们从最终活过来。哈，就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让我们活过来。哈，那我们活过来之后，我们的人生意向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眼界、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追求都不一样了。那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虽然他人系在人是被关在这个被软禁的哈，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他是不自由的，可是这些所有的逼迫也好，这些任何的对他的一种侮辱啊、委屈啊，或者是就是像那种各方面的那种逼迫了哈、患难哈，这些东西的对他来讲都没有办法让他穿透这一些，他认为说好像是死的。好像是一无所有了哈，然后他可以马上再次的跟那一位光照他、拯救他、呼召他的耶稣做一个非常紧密的连结哈。他没有跟门徒 经历约翰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那些最后，就是这最后在这个约翰把他跟主耶稣的关系呢，在约翰福音呢做了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讲解，一个表达，可以这样讲，不是只有讲解而已哈，他不是只有在讲经历，而是他把它做了一个讲道性的。但是保罗并没有经历那些门徒跟耶稣从他们跟着他看着他然后上十字架这一段很多很多很曲折的这些经历，像彼得那个炭火让他想起什么，好，就是最后我们看到彼得在那个海边的时候，然后耶稣在升起炭火的时候啊，这些，但是保罗没有。可是保罗被耶稣呼召，等一下我们要谈到呼召哈，呼召的时候，他一下子从黑暗中被拉到光明中来，但是眼睛反而瞎了哈，他终于知道主啊你是谁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有一个我们看他看得见我们看不见的那种跟主的那种关系，还有那种天上父神父子圣灵啊三位一体的神的啊这样的一个参透性的灵里面的啊一个，他得到这个启示，可以这样讲，他上了三重天嘛哈。所以当他被托付来传道给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跟犹太人没有关系的人，他要突破很多很多的难处，包括犹太人他们自己的人，包括这些跟他无干的这些，而且可能对犹太人都有看法的这些外邦人。但是感谢主，因为他的应许，所以呢他就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就奠定了，而且呢打下的根基，开拓了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说我们眼光来看他的话是很好的一个教会啦。但是不要忘记哈，这个地上的教会耶稣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斥责，就是你丢弃了你起初的爱心哈。好，我们回过来再来看来以弗所书第一章。好，那么在这个保罗想要对以弗所的这个圣徒忠心的人心里面有很多要传达的信息的时候，他不得不从对神的敬拜对神的颂赞开始，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曾在基督里面有各样属灵的福气。他在讲到这句话，想到说这个福气将光这样讲不够，他要讲说什么，他呢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说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在爱里没有瑕疵，往下面好几个分号，那个分号意思说它是等同的，少这句好像没有讲完，少那句又没有讲完，所以表示呢他对主的这个颂赞，对于跟主的这种经历呢，他是越讲会越多的。好，所以从这里之后我们就看到第十二节了哈。那么上次我们把它分成两段的原因，是因为前面他提到我们来到这个十二节以后之后呢，就变成你们哈，就是第十三节哈，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哈，那我有请你们思考什么叫做我们有属灵的福气，然后他就呈现了对神的一个敬拜一个颂赞哈。那接下来呢变成你们，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然后我请你们去思考哈。有姊妹说这个就是好像保罗对于他所颂赞的他自己是那么的笃定，他这么的信任，说他已经他们啊我们，因为 他不是就讲他自己哈，我们得到了应许，然后就转向你们，然后姊妹提到说有可能是那个我们是指这些先哈，因为他后面有一句话第十二节，我们从十二节接了哈，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等于说他这个我们是在讲我们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那你可以领受说，这个就是他们先嘛，他们首先得着了，或者说呢，就是在先后的问题，哈，或者是一个群主不一样的问题，因为我们跟你们是不一样的一个，都是多数了，哈。那当然，这个我们也代表说，所有的神的儿女都有这些福气，嗯哼。然后往下面转向你们的时候，特别还带来了为你们祷告。那当然我们知道他写信给以弗所书的圣徒，也就是中心的人。那他没有讲清楚，他这里有一个怎么讲呢，可以有一个提示哈。像上一次姐妹讲说，我就想到说，那我们还没有得着，神都已经，上次我们提到了哈，他从创世以前所拣选的、所命定的，啊，这些在基督里所命定的这些呢，都已经完成了，都已经在那里了，是一个完成过去式了。好，那现在呢，转向你们，就是这些信徒，这些外邦人的信徒的时候，那他就像一个牧者一样，他就期待着，也为我们祷告说，你们一样是跟我们一样是有盼望的。所以这个我们你们呢，你可以把它解释成说，好像前面先得着的，先跑在前面的，后面的话就是后进的、后信的。好，那我们很需要跟着前面的见证人进入前面他所在颂赞的那满满的福气。在这里我要这样说，如果你相信保罗所在颂赞的神的那个奇妙的福气，这里称为荣耀的恩典，那你会满足于说，我现在好像还没有那么的深切的，还没有那么的能够谦卑受教的，或者是那么这么样的一个俯伏敬拜的，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能满足于这样吗？这是我要跟你们提出来的一个挑战。意思是说，你如果在领受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特别是以弗所书，我们跟在神的拣选下面，在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所做的一切，还要给我们，上次我们提到了哈，一些像基业啦哈，像我们罪得赦免啦，这一些哈，那你能满足于说，我还要跑啊，就像那个，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哈。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目标，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如果我们真的是阿们保罗所颂赞所敬拜的神有这样子给我们预备这么丰盛这么荣耀恩典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蓝图的话，那我认为我们一定不能满足于现在，不管差距有多大。我上次讲过了哈，你如果把这些福气把它列出来的话，你也可以列成一些世上的，世上的有什么？有家庭，有财富，有工作，有拥有的什么啊？然后这边是属灵的，看不见的啊。事实上，以下等一下，保罗就为我们祷告了哈。我现在已经把这个你们就引入到，就把它包括到我们这些人了，因为我们是后来才信主的。你也可以说前面那，因为基本上福音是从犹太人传出来的。那我们这些是犹太人以外的所谓的外邦人，那我们这些后进的，也就是保罗在讲的说你们哈，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是不是有一种标杆，等于说我今天既然信了耶稣，我承受这么大的恩典啊，荣耀的恩典，那如果我真的清楚真的相信的话，我还会三心两意的一面跑一面抓一面放不下吗？那刚才我说过，我们会把它分成两边，一边是世界的啊，一个是属灵的福气。只要是属灵的福气就是永远的，只要是属灵的福气就是你目前你的眼睛看不到的，你跟人家比不是比那些。所以那就是为什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保罗为我们祷告，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可以开。所以我有一个挑战，就是说你目前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景况，然后跟保罗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是多么样的丰盛的这个荣耀的恩典，他所拣选的这种爱，然后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基业，我们等一下谈一下基业哈。那这一些呢，我们能够满足于就是这样吗？或者是你能确定就是跟他们一样的吗？那保罗的心思是说，我希望我所开拓的教会，你们跟我们一样，同一位主。他以弗所书后面有讲嘛，一父一喜一灵一信，就是同一个主，我们同一个主。那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心智说，我不得着不甘休。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在腓立比书里面，他在讲他的人生的时候，他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好，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好吗？腓立比书，我开始给大家一个心理的激励，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我们都很喜欢这一节哈。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那个时候的耶稣是门徒使徒的牧者，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就是后进的，我们这些本来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呢，我们的一个第一个开创的牧者就是保罗，所以我们对保罗的书信是很宝贝的。好，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好，请念一下。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得着我的，也可以说所要我得的。
好，当然我们都在追求，我们都在这里的这种追求就是追赶的意思。你会发现他有一个那种好像那个时候那种比赛哈，那他们很流行比赛竞赛哈，在赛跑这样，然后呢就追赶哈，他竭力追求。那追求里面呢，他有一个动力，什么动力？就是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或做所要我得的。好，我们思考一下这句话，你怎么样来理解？我在追求什么？我要得着。基督徒是有目标的，我们是有争取的，可是我们争取的跟看得见的跟世界的不一样啊。所以呢，现在呢，他追的是什么？就是基督得着我的，也可以叫做所要我得的。那对你有什么理解？这里的意思会跟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这个第十一节，我们上次就这个十一节哈，这里我们也在它里面得或做成了基业，它有一个相通的意思在那里。这里对你的领受是什么？比如说他曾经对门徒讲过什么，跟这个有。可以让我们来理解的，得着基督得着我，然后或做所要我得着的，好像耶稣得到我了，跟我要得到的这两个好像有一个它是相通的，它好像是一个管道一样，你能理解？你能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
我觉得就是只有让主耶稣基督得到我，我才能得他所赐我的。
嗯哼，
嗯，
让基督得着你，
对，
哦，你无形中你也在得着。
Yes， 是。
OK，OK， 嗯哼，好。
我想说的是，主耶稣把救恩给我们，我们得到，然后我们从救恩得到救恩的时候新生，这就是基督也得到我们的新生命，我是这么理解。
嗯哼，嗯哼，是。然后我们就把它接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一节，我们也在它里面得或做成了基业。等一下我们下面的祷告里面，他的祷为我们祷告还有这个基业这个层面。得跟成跟做成，得的话是好像我们得着，对不对啊？那做成很明显的，我们都知道一定是神来做的。前面那句说按照所安排的，按照所安排的，所以做成了。你可以说当神预定我拣选我全他儿女之后呢，我在他里面是可有基业的。相对的这个基业呢，是耶稣基督把我做成了他所要的。这样大家有没有觉得可以把它连接起来？有一个重点，当我们谈到基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为什么我告诉你们把它分成世界的跟分成属灵的哈？谈到基业会想到什么？产业的，对。啊，
产业，财富和产业，对，
可以算的了哈，可以算，可以量的哈，可以比的，哈，大小多少哈，呀，但是在这里在讲的基业的时候，你们发现是一个基督跟我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交融。我如果能够放掉我自己，舍了，耶稣讲的话，你要舍己，对不对啊？然后之后呢，我舍了反而得着了。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有这个舍反而得了，这是一个也是算是奥秘啦，属灵里面的奥秘啊。所以基本上当我们谈到产业的时候，是一个比看得见数得完的，或者是可以那个大小来比的，跟这个完全是在不同的层次里面。好，那我们谈到产业好了，基业就是产业嘛，哈。谈到产业好了，你能如何解释圣经说是儿女是神赐给父母亲的产业？
您的意思是说，如何来理解就是儿女是神赐给父母的产业，是这个意思对吧？
是。哎，诗篇用产业吗？那个127
吗？应该是。
当你说哦，这是神给我的产业，是什么意思？
师母，我的理解是这个产业是神已经建造好了的，他交在我手上让我管理的。
OK， 你对儿女的产业等于说你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管家哈。
对，就是对，而且那个基础是已经神帮你打好的。但是我要去管理它，就交给我，我去管理它的，就是这个意思。
OK， 你要去经营，你是一个管家哈。是上面有讲说我们是忠心的嘛哈。
是吗？我其实在做父母以前，那时候就是世俗的想法，觉得这个孩子都是你付出，好像没有什么回报似的。但是真正是有了孩子之后，才体会到神说这个产业，其实它是一个生命的延续，它是一个你没有办法用这个物质的东西来算计，你要从 算多算少算你付出，那你就不想养孩子。所以是现在的人为什么就是少子化，因为他们觉得我要付出这么多，我最后得到的可能也没有什么，所以就宁愿不要，就是现在世界上的想法。但是如果神的这个定律是一个，你只有进入到神里边，那个是一个生命的延续，是一个永远的，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生命的延续，
是一个永远的，
好，然后是有责任的。刚才那个提到，就是说我们要忠心，我们被托付嘛，哈，
而且师母，我突然想到，就是说这个产业它跟你是有关系的，它就是说你那种父母跟子女之间那种生命的延续，跟那种你养孩子带来的那种关系上的那种那种亲情，那个不是钱可以来计算的。
嗯哼，
不是你将来老了，你说你很有，很多人现在人就想说我老了就请雇人什么，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产业是一种生命的东西，它是一个活的，它不是可以用一个物质的东西来计算的。
是。
我刚听刘蕾姐的分享，我又有一个启发，就是产业它是可以传承的，就是它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嗯，
然后对，就这个，就我们传给子女的，子女也会传给他们，就是它有传承性。
嗯哼，等于说父母跟儿女，它是有生命的关系的，它是有爱的关系。父母跟儿女呢，绝对不能用任何的东西来抵消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当你的孩子，我们就讲一个比较俗气的事情好了，需要 一大笔钱念书，那父母亲通常就会省吃俭用，好，然后呢宁可有时候去卖掉财产，就为了让儿女，当然那个时候到底他的产业是在儿女的成就，儿女的以后的生活，还是在儿女身上，这个我们就先不讨论这个哈。我的意思是说，父母亲可以为儿女的缘故牺牲自己，甚至有时候怎么讲，倾家荡产的，就为了儿女，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明白。那这个当中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有爱有期待。但是我再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为了儿女要出国，或者要用很多钱去念书哈，念学位的时候这个父母亲所愿意付出的，那到一个地步，如果儿女的生命有危机的时候，父母亲能够给的就已经不是只有这个多少钱了，甚至有时候连命都可以给，有时候连一个脏器都可以给，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们谈到产业这个属灵的福气，说我们是得了产业，或者反过来说我们被做成了产业，意思是说，如果你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一句话来理解的话，我们得着神要给我们的，然后神一方面也得着我成为他的产业，做成了我得着了，他也做成了他要的，那基本上是两个生命的一个交融。刚才我比喻说孩子怎么样，我们愿意牺牲，那个是从比较低的层次，我们省吃俭用把好的给孩子吃，这个最基本的层次，到个地步当有必要的时候生命都可以给，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吗？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我们称为天父，他的独一爱子耶稣，然后现在有三位一体的圣灵，就这样子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我们生命的交融，这个是我们在讲的，因着他我得着这些，然后 他也得着我。刚才我忘记哪位讲的哈，基本上在这一章里面的这个产业呢，有一个归属的意思，我属于神的。好，我们看一下一个经节哈，有些经节我没有给你自己写下来哈，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一节。
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
啊，你是属我的。当神造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他们是属我的，好，那里就有提过了，摩西的时候就有提过了。那再看一节，耶利米哀歌三章24节，一样是小先知书，耶利米哀歌三章24节，你们自己写下来哈，我可能没有给你们这个。
我找到了，要我念吗？
好的，你请你。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好的，这个就是一个刚才我们在讲的哈。一方面呢，神说你属我的，你是我的；一方面我们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份，所以我要仰望你。这样有没有帮助我们理解一下为什么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1节提到得着或做成了基业？那么这个基业基本上是在讲我们的这个人的生命跟神自己的怎么讲灵的里面的就他是父亲嘛，对，我们是儿女嘛，好，这种交融这种关系，这样有没有给你们一个概念？有没有问题？我谈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因为等一下要再谈到基业，好，那基本上我们的直接的解释就是说，哦，我在主里面有基业。好，我们先把今天的经节念一下好了哈，我们往下面念哈，我们念18节，念以弗所书第一章18节，18、19，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好，现在两节，这是保罗在为他所建立的教会的圣徒中心的人，包括我们不是犹太人里面的祷告，提到我们需要从心里面的眼睛打开，能够看到我们的恩召。恩召是什么？哪一个形容词？什么样的恩召？何等的怎么样？
指望。
何等的指望？第一个，何等指望的恩召，然后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现在我们可以把它连接到这里来的吗？圣徒是神的基业，神的产业。当我们被神得着做成这个产业之后，我们自己就从神领受了一份基业，我们也得着产业。因为我们是父子父女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从世界的对产业不管是土地或者是财产多少钱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需要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看到那看不见的，一样用产业用基业来形容来理解，但是已经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跟概念。事实上在这里面也有我们神造父母子女这种亲情里面或者是亲子里面的相通的，它是一个相通的律在那里。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从地上的父亲去领受到这种我从父亲而来的，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父亲的后代后嗣，对不对？只有耶稣不是，他是女人的后裔。那我们从父亲而来的这种，刚才我们提到的哈，你们讲的都是对的哈，就是他的延续性，他的里面的关系，他的彼此的，我的就是你的，你就是我的哈。所以到后来，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心腹，他是新郎，我们是心腹，这种关系使得保罗从那种犹太人的律法，从犹太人的宗教的这个框架里面能够出来，而进入他跟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跟天上，你在这张里面你一直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哈，他可以这么样的一个好像去上面又下来上面又下来哈，这样的一个灵里面的一个很自由的很自然的而且非常感恩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等于说像这样的一个产业，等一下我们要讲到恩召哈，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父子情深了，可以这样讲哈，不是只有情，恩情，因为这里提到荣耀的恩典。我不晓得我们对于感谢啦赞美的事情是对于我们努力赚来的，努力换来的，觉得成就，那种成就对我们比较实在，还是说这里提到恩典哈，你说本来我没有的，不可能的哈，那我竟然可以没有条件的被神拣选，被神预定，然后做成了，到今天做成了，等一下我再来讲这个做成的意思哈。我今天做成了他丰盛的产业，不管是神得着我，以我这个产业，我这个人成为他的儿女，这个产业呢要来荣耀他，或者是我要得着神所要我得着的。好，到这里有没有理解？那我们先来看恩召哈，他的祷告里面有三个，要么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我刚才一直在告诉大家说，你把这个世界的跟属灵的比较一下，然后我们不要满足于只有在这个世界的这边啊，用很多的精力，只有到我的哪一年哪月哪日为止的，然后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真的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很冤枉，非常冤枉。好，我们针对三个保罗为我们祷告的方向来稍微谈一下，稍微彼此我们交通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他对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他每一个重点都有一个形容词，恩召是让我们有盼望的，恩召是让我们记得恩召哈，荣耀的恩典，这里带着一个恩典，不是我们应该得的，不是我们努力去赚来的，而是白白的从天上掉下来，可以这样讲哈。而我呢愿意接受它哈。那么现在呢，这个这样的一个恩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好，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个恩召，这个召是呼召的意思。从旧约开始呢，创世纪他就创世告诉我们什么任何事情的起始了哈，也包括神呼召人的起始，就是对亚伯拉罕，当然他也有对挪亚的一个呼喊，就是你要去建这个船怎么样，不过基本上那个呼召很比较清楚的呼召就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都很清楚亚伯拉罕怎么被呼召出来哈，那被呼召成为做完全人，被呼召要献上好他神给他的所有的。好，那这个呼召本身呢 有四个因素啊。原来的希伯来文它的字或词是有一种内容的，它不是只有单一的意思，它有很丰富的，然后当他们用它的时候，你可以从前后文知道说这里面用哪，你选哪一个内容来衔接哈。那么谈到呼召的时候，有四种因素，在这个呼召本身的这个原文里面呢，有四种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神喊的话，啊，他喊出来，他叫你了，他让你听到了。我们去，比如说像耶稣说，天国近了，那个就是在喊话，啊，到我这里来，那个是在喊话。那有的人会来，有人不来，啊，就好像我那一天跟我的讲说，就好像神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呢，我接起来，这个就是呼召的意义。那如果没有人接呢，他也是呼召，可是对方不接的话，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呼召的结果。所以第二个因素是，当神有他的这种呼召出来的时候，他会自己把它做成。所以他的原来的因素的意思叫做命名。他命了一个名，然后就成了，以后就成了这个他所要的一个结果。我讲这个可能有一点抽象哈，但这个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一个因素哈，那字词的因素哈。等于说第一个，我什么时候听到福音的，然后我就有一天就有我们常说台上传道人在呼召啦，我就举手，或者我觉知啦，我的觉知啦哈呀。那这个一定要自己听到哈，听到神的呼召哈。那我就觉得说，哎，我要哈，我就电话先接起来哈。那接下来我接起了电话之后，这个电话要跟我讲什么，它的一个结果，这个就是神要做成的哈。那就像亚当，神把动物给他，让他去命名，类似这个意思了，就他去命名，然后就以后就你以后就叫这个名字了，你就是这一类了哈。然后我们常看到神说你要称为什么，以后你要称为什么，那就是也是一个呼召，对于他生命的一个意象，可以这样讲。第三个意思，这个呼召是救赎的同义词。等于说这个呼召里面一定会有神的把我们拉拔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你不可能在原位，你一定会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本家本族，他一定要离开他原来的，等于说神在叫他，那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原来的位置越走越靠近他，越走越靠近他。你知道当我们在训练我们的孩子，不是训练我们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叫他名字，对不对？某某人来做什么啊？那第一个层次就是说我叫你听到没有，你有没有听到，那听到的话再来第二个层次，有没有听了以后有没有回复我，有没有完成我要交代你的事情。好，那如果这个孩子总是听不了父母亲的话，有话当作没话，也有声音当作听啊，就好像就是有就这样飞过去了哈。然后老是这样的时候，基于父母亲爱的缘故，他就会想办法训练帮助他到可以听进去，而且要照着他的话，因为父母亲是爱的缘故嘛。好，有点类似这样，好，类似这样，好，叫他，然后要照他过来，过来，哈，好，所以有救赎，就从他不行，从他一个不能的位置，把他带到一个这个他要把他做成可以的位置。那么最后一个呢，呼召的因素就是跟从。好，我再重复一下，你们写下来，我没有给你们这个哈。好，第一个。呼召的意思就是神喊话了，好， 当然神不会对你耳朵讲很大声，而是呢从你的心里面对你有感动，对你有触动，对你有跟你说话。就像那个撒母耳，神说撒母耳撒母耳，他刚开始不晓得谁在叫他啊。那神是说话的神。第二个是当他有这个对你有呼召的时候呢，那么你呢对他有回应，你一方面你听到了，一方面你跟他有彼此好像有对话一样，有互动了，然后他会借着这个互动，他要做成他原来本来是叫命名了，就好像给他起了一个名字，那然后呢就会完成这个名字的意义，他会做成。所以刚才我们这以弗所书提到说得着也是做成的意思。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不是在原位，我们要离开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我们要在以前的那个要改变了，要搬家，搬到靠近神，到进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然后就是跟从，我们也不晓该怎么去，那他会带着我们跟从我们，这个叫做呼召。然后这里叫做恩典的呼召。保罗说求神赐给我们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的知道他。那如果你真的知道他，等一下我们再回过来讲这个真的知道他的话，我们必然眼光会看到他对我的呼召恩召是何等的指望。所以我们叫信心叫什么，叫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盼望，带着期待。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向着标杆直跑，我其他的我都不顾了，我只要向那个标杆直跑。好，对于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何等指望的恩召，保罗说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得到，从我们的心里面看见这个恩照。
嗯，师母，我呢就是对我那个看这个英文，对，也说是从心里边亮开我们的眼睛。然后我在想，这个何等指望的恩召，就是不是理解说他给我们恩召的时候已经放了非常多的希望在我们身上。
是的，
嗯，
他都已经备好了。从一开始，保罗在描述的是他已经做成了，
他已经做成了。
是的，
啊，
是
好是好，谢谢，
嗯，所以我们需要被启示的灵来光照我们。
嗯，
啊哈，是的，是的，
嗯，好，
师母，原来看到这个指望的话呢，我总是觉得说，好像是对的，是我们对神的他给我们的东西的这个指望。那我后来看到将来就是原来不是妈咪有一本书叫 Pure Word 嘛，那个原文他写的就是说是神有对他的这个呼召呢，神是有这个 expectation， 就英文是期待的。所以呢这个也讲到说，诶，我刚才因为正力分享，我才想到分享这一点。因为我们平常您强调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工具书的话，我们就从原文里看，那这个方向就说明是这个呼召呢，你刚才讲的四个因素，就是实际上是它是一个双向的，不单单说我们看到有这个指望，其实神对我们是这个呼召呢，他也是有期待的，而且神也是应许，就是你刚才讲到第二点说当我们有回应，神会命名，就是以前好像我听过讲，就是说神所命定的也是一个应许，他就会做成，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双向的。
嗯哼，嗯哼。现在你讲的双向大概就是我刚才讲的说，其实当我们在跟神的这种这种关系里面呢，就是你给我的好，就好像我得着你了，然后你也会得着我，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对。
小小神那么的大，可是我们却在这个根本不能不成比例的这个生命里面呢，我们竟然 能够是这样的一个，就像耶稣说的，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好，那就很形象化了。然后呢，你枝子连在我的树上，而且从你的枝子去结果子。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好，刚才那个四个呼召里面的那个到最后齁，跟从齁，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要加强的，就是说呢，跟从之后会有看得见的果子，也有这个意思齁，我刚才忘记讲了齁，就说你一跟从就看得见了，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拣选你，不是你拣选我，并且命令是不是，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好，这个生命是从他出来的，然后他也给我们一个好像一个命令，我派你们有你的使命一样，然后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在跟你解释什么叫做德，也是做成，基本上我们是神的产业，然后神也让我得着那个产业，我没有办法用逻辑跟你解释这个，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双向的一个概念。你就刚才我讲的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还有到这个以弗所书提到腓立比书第三章刚才开始的时候，你稍微把它做一点串联。
了解了，因为我以前对这个指望，我总是从我的角度只说哦，我在神给我的一个东西，好像这个东西多宝贵，多有指望。我没有想到说是从神的角度，就是对我们也是有，神对我们也是有指望的。我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过。
或许我要这样讲好不好？你现在是用一个逻辑在分析这个词哈。对我来讲是，我的父亲跟我的东西已经分不开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哈。我的指望是神的期待，也是神的指望，我成为神的指望，神成为我的盼望，你懂我意思吗？
嗯，有点了解了。
刚才你们讲的嘛，它延续性的，而且它的就是我的，好，一个是生命关系的，到这个地步，神对他所造的人，而且是他早就知道亚当夏娃会堕落，他早就知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已经在拣选跟命定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刚才有一个观念好像没有讲完。我应该有讲，我是说当你要夸的时候，当你享受的时候，你是比较享受那个你流汗得来的齁，夸你的能力所成就的，还是对你来讲那个不是我本来有的，我却能有这样子的，会让你有更甘甜更丰盛，而且呢更安全。我只是给你们一个挑战思考一下。
师母，我觉得是得胜的话就更甘甜一点。
得胜
的话就是本来没有的，后来就有了，就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是神的。
了解一下，你会把得胜放进来，是因为我在讲的是一个神的恩召嘛，哈，恩典的呼召，恩典的做成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功，跟我们一般的话，我们就会想说我要努力，我要做什么，这两个对我们来讲来个比较享受。那你讲把得胜拿进来，我就不太了解，你可以再解释吗？
就是说，我们平时做事情的话是靠到自己的努力啊，或者是咬牙切齿的去做，可是靠着跟神的关系的连接，然后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然后就做成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更甘甜一点。
嗯，
这个得胜的意思，我是想说是胜过自己的老我，就是活出了不一样的生命。
哦，你在谈到那个生命的情况 ，OK？
对，我就感觉到这样会更甘甜。然后师母，我再想补充一句，就是神让我们做，神把产业让我们跟他产业有份，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他的管家。然后我在想齁，就是我们要做神合用的器皿，那么器皿也是产业中的一部分， 哪怕我在神家里面以前说什么是个漱口杯啊，是个马桶什么的，但是我们只要是生命，就是说跟神有关系，我们做的这个器皿，我感觉到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是为神所用的这个合神心意的器皿。我就想说这个，就是想说这一点。
是的是的是的，在神的眼中只有一种器皿，洁净的器皿，不管它各种功用，是当然我们就是用我们可以理解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形状来讲了哈，但是记得不管在讲什么都是我的天父跟我这个儿子或我这个女儿的关系，在生命的关系上面。那器皿的话只有一种，就是洁净的器皿，对神来讲只有洁净的器皿，人若自洁必作贵重的器皿。是，
师母，我就回应一下您刚才说在日常的生活中是说你自己努力得来的，你觉得更甘甜，还是说不是你努力得来的？那我自己的体会当然是说这个出乎你意外的不是你努力得来的。我比如讲个例子，就像老爸他当时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我们是没有想到他能够有这个全奖，其实也是很少，因为只不读博士只读研究生，那我们就而且他的能力也的确是没有达，就是他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了，所以我就知道那个是完全出于神，所以心里面就更甘甜更感恩，因为知道那个不是出于他的能力，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计划，而是出于就是神完全一个恩，就是一个额外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恩典，那不是我计划之内的。还有一个就是像这个我常常想到就是说老二他其实是您说他是比较喜欢跟人打交道，其实我也没有去计划，然后神在他高中的时候就给了他一个能参加这个青年乐队的机会，都不是我 plan 的，不是我计划的，不是我去寻的，所以我就特别看到神的，就是说我都没有想到神就帮我做了，这个就让我看到神的恩典，就心里就特别的甘甜和感恩。
所以好的，你们都在加以去理解，然后有分享，非常好哈。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现在讲是我们的生命意向是这样子，那我们的生活既然帖撒罗尼迦那里保罗说神在基督里，现在这一章都在讲在基督里，对不对哈？好，我给你们一个作业哈，请你在一二三章里面把在基督里或者在他里面把它列出来，你们念过然后把它列出来，那在基督里后面的结果就把它列出来，这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在他里面的之后结果是什么，这个把它列出来，你们自己列出列成一张一个条子，一张的话就已经有八九个了好像。请你们做一下好不好？好，那你就无形中你就会一直去重复的念齁。好，如果神的恩照呼召是恩典的呼召，是本来我们不可能我们没有的却给了我们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的呼召是荣耀的，这个恩典是荣耀的恩典，意思是说是很光明的，很灿烂的，有盼望的，很丰富的，这样的恩典的话，那么我们要落实在基督里，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不是应该的？合不合理？我这样讲好不好？合不合理？
合理，
当然 ，Amen，Amen， Amen。 好不好？我们今天再次来查看这个学习这个以无所书第一章的时候，让我们从这个世俗的眼光、世俗里面的忙碌、世界里面的这些挣扎，好不好？我们就进到神这个我们本来看不见的，可是在灵里面是那么的光灿，那么的荣耀的。我们刚才谈到恩照而已了哈，产业也都谈完了哈，产业跟恩照，哈，基业，哈，所以，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 为你们，他就转向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人哈，啊，为你们呢不住的感谢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面对神，你不可能不感谢的。啊，像刚才刘磊提到两件事情哈，我们如果一路捡起来的话，有多少多少多少装不完的对神的感谢。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会错过。或者我们的眼光就只有看到这个看得见的，而没有打开看到那看不见的，那是一个美景，那是一个你也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是会让我们出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你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看不到啊，好，但是问题那个叫做恩典。那你要享受神的恩典，还是要在你的这个努力流汗满面，然后我赚的钱我有饭吃，在这些里面这样子来啊，日复一日的很辛苦的很空虚的，像那个所罗门王这样哈，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跃进，我这样讲好不好？因为保罗会把它分成两段，我们跟你们。他不是把我们分成两个族类，是告诉我们这些后来的，他们先得着了，而且他们很确定是这样子，神已经命定了，已经拣选了，那么你们也后进的也要一样，甚至像耶稣讲的，后来的要居上。
师母，很快的分享一点，我觉得说，虽然这个是恩典，就像我们家那个老大他拿到这个奖学金，但是我们人其实更喜欢说我努力，我能够然后照着一个既定的路来走，好像觉得那个靠神没有那么保险似的，好像走一条世界上人都能看到的路，就感觉比较安全。这是我自己当时的感受，就是我的那个眼光就觉得说，如果他是很努力啊，我知道他努力了，可能就会有这个结果，比这个就是好像很意外之喜等神，好像那个更笃定似的。那所以其实我常常问自己，其实我更想说要汗流满面抓在自己手里感觉比较保险，但是神在调整我的这个眼光，就是让我学习在这就是依靠神，就是说神真的是更进一步的体会到说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如果神要是没给我，那可能神有更高的有他的心意，就是满足于神所给的，也能够学习去信靠神。
嗯哼，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如果麻雀神都养活它，如果野地的花它们只活一天都那么的穿的那么的显眼，
嗯，
难道他不会，他所造的人他不会更照顾我们吗？更提供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心眼要打开，
嗯，
而且是每一天我的生命的景象，我的生命的意象是属于天上的。到了第二章他告诉我们坐在天上，我们是同坐在天上的。第一章的尾巴告诉我们耶稣坐在父，基督坐在父的右边，这个就是讲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嘛，对不对？他会坐在父的右边，哦，这里已经是又让我们看到说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啊，手上还有钉痕的，啊，他在那里坐在那里。那我们呢，到第二章保罗说我们跟他同坐在天上。所以上次我提到这个诗篇第一篇那里告诉我们不要从，不要坐，不要站，那么这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要从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站在哪里，我们有一个位置的。那刚才刘磊讲到的问题很实际的问题，为什么你知道吗？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一定也不认识我们自己。
嗯，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宁可为了明天忧忧虑虑的，我们有很多的心思在那边琢磨不定的，迷迷茫茫的，然后我们就说大家都这样啊。可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如果眼睛打开，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恩召何等的指望，神已经要已经做成了，那我们就是要追赶，我们要追求啊。那刚才提到这个基业了哈、啊，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基本上这个基业呢，在这里有个强调，我们所被神做成的，他的儿女，神把我们做成的。第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那么这个做成的呢，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哈，刚才我在还在联想刚才那个徐伟谈到得胜，哈，那我在想说，诶，这个就是一个得胜的这个丰盛的荣耀。神把我们做成之后呢，要摆出去的是如何的在荣耀他。那这些都是都不是我们可以自己做，还请讲。
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这个产业跟主耶稣作为做了已经做了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个主耶稣做了这个头块石头也是做建造的嘛？那么他是主耶稣是成为了头块石头之后，我们以后被他所用，是不是我们也像石头一样跟他一起垒了这个房子呢？跟那个基业有没有关系？
是，我们是活石，然后被神塑造成灵宫，哈，
嗯，
啊，我们用一个有形的可以理解的，要来啊、去领悟，因为为什么说我们要用心呢？就是要体悟，要领悟。这个无形的，像灵宫的话，不是讲哦，像耶路撒冷的圣殿怎么造的？好，现在犹太人就是追赶的，就是那个第三个圣殿，该预备的，该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已经我们成为圣灵的殿了，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是看。所以我一直说，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打开心眼去看见那我们看不见的。我想徐慧你的意思我了解，是的，是这样呀。我们是活石，然后被建造成灵宫。一方面我们每一块石头都被神仔细的雕琢，仔细的清洁，仔细的都是它是一块一块结起来的嘛，对不对齁？那这个就到后来就讲到教会了，不是这一块就可以了，一个有一个房角石，然后从那里我们被建造成灵宫，那个灵宫。好，那整个就是要去展现神的荣耀。活的
师母，
活的水，请讲。
师母，您刚刚提到荣耀之后，其实这段时间这几天我也在想，上次说关于圣洁的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当时是有点冒犯到一些肢体的，就是说我就分为信徒或者是平信，就是说门徒这种。然后我这两天读到那个以赛亚书的65章的时候，神对悖逆者的惩罚这里写到，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就是这些人他就是说跟别人比较吧，他说你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其实没有什么谁比谁圣洁的，如果一个人真正的圣洁，他里面是不会有骄傲的，他会越发看到自己的那种不配合，越发看到自己的那种污秽，就越想越近前。我就感觉到我是上次说话可能就是有冒犯到，就是说有自己的还是不对的，我就想提到这一点。
好的，
圣洁不应该比较的。好，谢谢。
是的呀，圣明啊，圣洁，是的，了解。
师母我就是还是把那个见证很快讲一下，就是您讲到说我们对什么抓在手里边，我记得当时呢，这个老大不是上的这个学校不是很出名，我其实他毕业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就是我问神，我说我既然相信你是创造天地的主，相信你给我救恩，难道我就不相信你能够给这个孩子一份工作吗？我的确是不相信，我面对我自己，后来我就发现我的眼光真的是没有看到那个荣耀，也没有看到神的这个眼光跟我们是不同的。后来然后我这样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提问，我就是说，神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看到你，就像你带领亚伯拉罕，全地都在你的，虽然我理论上知道，但是我真的在心里没有真正的相信。然后我就向神求，
神也就是把我的心给拉回来，然后我在后边也就见证到神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恩典，真的是不是自己努力，不是自己计划的，不是自己 plan 的。所以我就想说，有的时候我以为我信心有那个信心，但是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发现很多的想法还是从有那个世界的根在里边。我就是 分享一下，
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有什么很严重的事，很重要的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们追求圣洁，好，一心追求圣洁然后就像保罗说的，我向着标杆直跑，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嗯哼，我们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要再，人生本来就很短了，好，那神给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个年纪，我们现在的人已经活得很长了啦，跟以前人比起来。那我们要让我们来应用的，让我们来说的话，让我们来荣耀神的事情呢，太多太多需要追赶的去，就是让我们心里面觉得说，他后来也提到说，这里有提到说讨神的喜悦哈。好的，谢谢你的见证，很感谢神哈，就神自己做工。